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联合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就跟一对弟兄姐妹可以说是聊天，因为这对弟兄姐妹也是国内来的，从伟大祖国来到这块地方呢，也来了一段时间了。那他们想要买一个小房子，那当然他们的钱也不够多，那因为很辛苦的打拼其实并不容易，但是也感谢神祝福他们稍微有了一点积蓄，就想买一个小房子。那我就去跟他们吃个早餐，因为我最近感谢主就事儿比较多，那所以我就先跟他们吃个早餐，大家彼此更加熟悉一些，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些的在属灵上面的交通。既然都说是弟兄姐妹，因为我在这边见到各式各样的弟兄姐妹，呵呵，都说自己是基督徒，都说自己是神的儿女，可是在行事为人上面，尤其是一碰到钱这个事情上面来讲，你会发现神的儿女或者是基督徒具各不一样的表现。那当然有的我是觉得真的很感谢神，也很愿意依靠神，细心放在神身上，眼睛注目在我们的主身上，那也愿意凭着信心靠着主，那就很好。那我也的确是帮了一些这样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经历神，很开心，真的很喜乐。尤其是看见神真的伸手在我们祷告之后答应了我们的祷告，并且在我们都看为不可能的情况底下，很多次在当我们愿意投靠主的时候，就发现最后神成就了我们心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所以这些的见证可以说是非常的宝贵，除了我自己经历神，那么一同在这一件事情里面经历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得着很大的安慰，信心得着很大的刚强，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些的见证。那我也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很多，但是同时也看到有一些的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对于神完全来讲是不信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你看到这个一碰到钱的时候，或者说一碰到这个因为在买房子找房子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情况，那你会发现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跟世人没有两样，也坑蒙拐骗，也各种的这个，哪怕是从世界上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在道德上是有严重缺失的。所以当所谓弟兄姐妹的时候，当然我也不能去判断说他怎么这样，但是在我心里面很明显看出在各样的环境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信心，而是不信。那所以这些的人虽然曾经有合作过，就非常的艰难，真的非常的艰难，甚至比某些不信的人更艰难。是因为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些人是有一些的可能期望的，觉得你至少称为说自己什么信主多少年了，有哪年受了洗了等等等等，一张嘴闭嘴满嘴圣经，可是到真正处理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让我看到其实对于我来讲没有任何损失，它没有造成任何对我的损失和伤害。是当我在侧面观察的时候，就觉得有些的事情真的不应该做。那虽然如此，那也就过去了。所以我对这对现在正在跟我谈话的这对弟兄姐妹，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啊，因为大家都已经可能我已经因为见了太多不太好的见证，所以我心里面也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感谢神，当我们在一起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还是真的很敬虔的一对弟兄姐妹，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并且也的确是 从心底里面是相信神掌管一切。那跟这样的弟兄姐妹一起，我觉得我心里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好像松口气，或者说是很愿意把自己整个摆进去服侍他们，哪怕我可能多走一里路或者两里路，其实我都不介意，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服侍神的百姓哈。但是我们在交谈的过程里面就问说，你们平常聚会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他们就说来了美国之后也没有很能够找到能够聚会的地方，说现在目前在一个老美的教会，因为全英文又听得不是很懂，不过好在他们圣经比较熟，所以当讲到的弟兄在讲到哪一段的时候，那 PPT 又打出来，他一看知道说是哪卷书什么地方，他们就大概就连猜带蒙就知道说讲到的弟兄在讲什么。其实就让我想起来我当年到香港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当那个讲道弟兄在讲广东话的时候，那对于我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在京城长大的这么一个小孩来讲，就根本就是一个完全是另外一种语言，就听天书是一样的。不过好在感谢主，我知道他在汉字大家都能看得懂，所以虽然是繁体字，知道他讲的是哪卷书，变成哪一章哪一章哪一节，所以就连蒙带猜的慢慢也能听懂。那我就问他们说，我说其实你们住的那一区也有很多中文的教会，为什么一定要去老美那儿？其实这样对你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他们都觉得说聚了会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的供应和喂养，因为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这对弟兄姐妹他们年纪也都不小了，觉得说现在开始学英语好像有点儿来不及了。那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就内区有很多华人的教会，中文的教会，那其实你可以去参加那些，你看哪一个教会比较适合你，或者祷告主看是不是带你们去哪一间教会。那这些弟兄姐妹就很诚实的跟我讲，他说他们不想。那当然我就问一下，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他说我们华人的教会你进来之后各种的刨根问底，让他们觉得很不舒服，而且说这个是是非非啊，各种各样的人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好奇心，各种的所谓关心，打着关心名义，但其实是在想要八卦你的隐私的一些的东西，让他们觉得很不舒服啊。那我其实听到之后，当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就是想法，因为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也很认同他们的这种观察和他们的经历，因为他们的确有这种不太好的经历，这也让我就去思考，到底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我们在和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护一个边界感，或者说是一个界限，因为界限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尤其是近代上世纪60年以后一直到2000年或者2010年等等，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缺失了一个边界感这个东西，甚至是毫无边界感的。就比如像很多的父母都会私拆自己孩子的信，或者是偷看孩子的日记等等，不敲门就进来等等，这些是一些小事情。但是还有一些的比较严重的事情，就比如像打听别人的隐私，甚至是在背后说人。那这个事让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相处之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是因为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在同一周这个礼拜发生的。有一个弟兄也是在国内来的，他就跟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太太跟我讲说谁谁谁他如何如何，他家里干嘛干嘛，发生什么事如何如何，就跟我们讲。那他讲出来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和另外一个执事我们两个就对看了一眼，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种东西。可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很奇怪，但是我跟那个执事我们两个就对看了一眼，就觉得说其实当第一个就是他太太是听另外一位姐妹讲他们同样认识的一位姐妹家里的事情，比如像家庭里面的可能是太太跟那个先生，或者是弟兄跟姐妹可能之间的矛盾，或者有点什么，也许可能是夫妻之间的矛盾。但是他的太太听了这个东西之后回来又就跟他自己的丈夫来讲， 那她的丈夫又跑来跟我们讲，其实就有点像聊天似的这种讲。这对于我和那位执事来讲，我们在主里面操练这么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合宜的事儿。为什么？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太太听见了别人在说这种闲话的时候，他其实就应该拒绝，说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你不要讲给我听，因为这个是别人家的事情，把人家当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好吧，那位姐妹过来跟另外一位姐妹倾诉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想到这位被倾诉的人，她会把自己家里这么私隐的东西能够讲出去。那么等于是她错误的信任了一个人，那个人他听了人家家里面的私人的事情，好，今天你跟你很好的一个姐妹，她跟你倾诉了之后，你不但不为她保密，反而你什么把人家家里的私人的事情抖了出去讲给第三者听，这个第三者就当一个新闻一样，或当一个什么事情一样，回去又跟他的先生讲，跟他弟兄讲，他弟兄又当做另外一个什么事情，就好像聊天茶余饭后又讲给我跟那位执事听，整件的事情其实都在一个非常不合宜的这个操作里面。其实就是什么，你没有在爱心当中去包容去遮盖弟兄姐妹，其实在教会里面各种的传别人的私隐的事情的时候，尤其跟你是没关系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对当事人是造成很大的伤害的。